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撤地署韩章，夜探卞家团，铁公鸡卞龙的家。他在房上趴着往下一看呐，发现一个老头正在那查银子。这老头有60多岁，挺瘦，有点把柄，穿一身破旧的蓝衫，肩膀头补着补丁，腰里边系着个 double， 足下穿着一双旧布鞋。瞧这个老头磕下留着一个山羊胡子，这个老头在那桌子上面正扒拉那银子呢，这银子有大块的小块的不等，旁边呢有一个量银子的银等子，还有算盘，还有笔，还有墨，还有纸张。就看这个老头瞅着那银子俩眼放光，瞧那个意思，对着银子精神头特足。这个老头谁呢？这就是铁公鸡卞龙。这个卞龙啊，就是喜欢钱，他喜欢钱喜欢到了是从来都不花的程度。他家里边开着油房，开着粮米店，把这钱挣来之后，他天天晚上在这查，大块的小块的上等子，等完了之后一张纸一张纸的都把它包起来，在这个外皮上啊写了它的重量，有一两的，二两的，三两的，五两的，凑齐50两就包成一大包。这一大包包好喽，用麻绳把它十字花捆上，他天天晚上就干这事儿。那边有算盘子还在这扒拉着，今天晚上啊正在这查银子呢，说他是不是天天晚上都有进项啊？其实还不是，有的时候啊这个银子不是一天一送，得4-5天往这送一回。说没有银子的时候他怎么办呢？没有银子他把已经查完了封好了的银子再拿出来打开包重查，你说这不有病吗？但是这个人他就是习惯于这样了，他查钱是他一个爱好。再有一个呢，自己日子过得特别俭省，当然了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，但是像他这样勤俭节约的就已经成了一种毛病了。他简直节约的让人不可思议。你比方说吃饭，每顿饭之前，他这个家里边上下10来口的人，他都告诉大伙先喝3碗汤。他还有个理论，叫饭前3碗汤，老喽硬邦邦。你说能吗？再有一个，平素当中吃东西呀，很少吃细粮，很少吃鱼肉。他也有理论，他说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窝头咸菜保平安，小米稀饭是顺其丸。在他这个理论指导下，一家子人呢整天就光吃这窝头咸菜小米稀饭。尽管这样，他自个儿呢还觉得生活的很好，很美，很得意，天天晚上能查钱。所以今天晚上啊在这查银子呢，这银子一会儿拿起一块呢放那等子上，腰完了拿个纸一包，提起笔来写上几两，一会儿又拿这块往这一包写上几两，凑够50两就包成了一封，拿着麻绳一捆撂到旁边。二爷韩章在房上趴着往下看，心中暗想啊，这个老家伙他就摆弄这银子，你说腻歪不腻歪呀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就看这个老家伙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银子插点完了，大概是200两，4封银子，50两一封。 这四封银子封好了之后归纳到一块，用一个黑布包把它一包提了起来，撂到这儿，桌子上还剩了几块散碎银两。这老家伙把这散碎银两一划了，揣自个儿兜里头了。然后他在屋子里边就喊了：“门栓，门栓！”喊门栓，门栓是谁呀？是他这家里边的一个小佣人，十来多岁。这小孩就进来了：“哎呦，袁伟爷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门栓，这是200两银子啊，你把它提溜着送到后边，交给你们夫人，让你夫人把那柜子打开放里边锁上。记住了啊，那柜子可是两道锁，千万他别锁着一道就撂下，两道锁都要锁上。哎，我知道了。这门栓把这银子包提溜着就要往后边走。这个时候在房上的韩章心中暗想，这个老吝啬鬼凑齐了200两银子，你要封锁起来呀。韩章心想，得了，我把这200两银子借着吧。二爷韩章又打房上边一纵身，他就跳起来了，跳在他的后院。他前面这个厅啊是穿堂门，这个门栓拿着银子又打后门往后院走。二爷韩章把这腿往下一扑，贴着门槛就伸到那儿了。这小孩往外一走，韩章这个腿略微往起一抬，这个门栓从屋里边一出来，外边一片漆黑呀，他看不清什么，所以脚底下这一绊，扑通趴下了。门栓这一趴下，那银子包光就扔出去了。二爷韩征就手把这银子包逮了起来，转身就上了房了。他趴在房上还看着，这门栓咕噔往这一摔，哎呦，哎呦了一声，这屋子里边的铁公鸡就听着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门栓，怎么的了？这门栓就说了：“啊，袁伟爷，这门槛太高了，我绊一跟头。这银子摔散了没有啊？这银子可都给我捡起来啊！少一点银子，我剥了你的皮。”这门栓接着就说了：“袁伟爷，这银子他是没……他想说没丢。”但是他拿手一划了，他是没了啊！铁公鸡一听，当时就火了：“怎么银子没了？那怎么摔一个跟头能把银子摔没了呢？”这铁公鸡立时又打屋里边就出来了，出来来到院子这边一看，这门栓在那蹲着，满地划了呢。杨爷，他真的，我就在这儿就摔这么一跟头，这东西我觉得出了手了，就在跟前啊，他不能没了我，他你说怎么找不着了呢？兔崽子，少跟我来这一套，你把我这200两银子藏哪儿去了？说实话，不说实话，我今儿就要你的命。他们两个人在这一吵吵啊，这铁公鸡他儿子赖皮相，这变虎又打后边又出来了。现在这变虎脑袋上缠着白布，脸上抹着獾子油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是那个让那鸡烫的，那一锅热鸡连汤，这韩二爷不是都周到脸上了吗？这小子回来脑袋上缠上布，脸上抹上烫伤那獾子油，没跟他爹见面呢，听见前院吵吵，这小子又打后边出来了，到前面一看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铁公鸡就说了：“小子，我告诉你，叫这门栓，我给他200两银子，让他放到后边去。结果他出来说门槛绊了个跟头，银子没了。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的事儿吗？”他这儿子一听，呵，小兔崽子，你岁数不大，学会办这个事儿了啊？他叭一把把这门栓就薅起来了，上去啪就一嘴巴，这门栓就哭了：“哎呀，不是我偷的，你往我身上摸，我没有银子。” 卖皮相说不是你偷的，不是你偷的，你把这银子转出去了。你说跟你合伙干这个事儿的是谁？
那个人呢？你把那个人交代出来。
这时候三个人在那块就打在一起了，爷两个打着一个小子，这小子有点受不了了，连哭再闹腾。二爷韩章在房上一想，这不行，我要就这么简单的走喽，就这个小仆人能让他们爷俩给砸不死，干脆我给他们留个字儿。这功夫韩章又打房上腾翻身跳起来了，打开后窗户，蹭纵身进来，借着屋子里边灯光，把纸张铺到桌子上，提起笔来，在纸上写了几个字。在纸上写的什么呢？路过此处借点钱，有钱之时加倍还。门栓并不知此事，责怪其人失不全。写完了，啪一拍桌子，又打前窗户出去了。韩二爷上了房了。这功夫这爷两个听见屋子里边桌子一响，哎，屋里有人。马上这卞龙跟卞虎爷两个就进来了，来到屋子里边一瞧，灯光还长着，桌子上多了一张纸，纸上有写的字儿。这老头把这张纸拿过来，从头往下念了一遍。
这是谁呀、啊？这谁留的？这什么时候进来的？
他儿子在旁边看着。
是啊，这谁写的呢？咱们都在院子里，在门口那儿没看见有人进来。哎呦，这谁呀、啊？花蝴蝶吧？啊，现在咱们仁和县正闹花蝴蝶呢。这写这个字肯定要借点钱呢。
借完钱都是有钱的时候加倍还呢。他有钱加倍还，他什么时候能有钱呢？旁边这赖皮匠就说了，就是啊，爹，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呢。
哎呦，二百两啊，我说二百两啊，看这样子，这门栓这个小兔崽子，咱还不能打他呢。咱要一打他，这不后面写着吗？让咱们爷俩失不全呢，那就失手分家呀。二百两啊，这二百两就是我的命啊。老头哭着哭着一抬头，借着灯光看见他儿子脑袋上缠着药布，这脸上抹着欢子油。突然老头就问他一句，你小子是怎么的了？你怎么脑袋这样，脸上抹的什么呀？
跟您说吧，爹，我这上抹的欢子油，脑袋上啊缠的布。
你怎么的了？
我这是啊吃鸡肉烫的。
啊，你吃鸡肉？
我们整天在家里啃窝头，你上外边吃鸡肉去啊？那得多少钱？
爹，我跟你说，这吃鸡肉我没花钱。
花钱我能吃那个吗？
啊，你没花钱呢？
在哪儿吃的？在哪儿吃的？就那大夫居啊，那个老道头那个地方，我在那儿刚炖的一个小雏鸡儿。我想吃那鸡肉，我刚吃一口，让别人一招就招我脸上了，把我烫成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是这么原因。那你鸡肉最后吃着没有？
我就吃了一口，挨了一脸的烫，这不我就回来了吗？
哦，他不找你要钱吗？
我不给他钱呢，我不给他钱，老豆头他敢找我要吗？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那还行。要是吃鸡肉不花钱可以，明儿你带我也去。
你说这爷俩真是凑齐了。他这个爹呀，根本不问他儿子烫伤轻重，一听说吃鸡肉没花钱，他也想去。这功夫爷俩在这就商量，这个门栓别打他了，干脆这二百两银子咱们就在家里等着吧，说不定啊，就这个花蝴蝶呀，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腰里有钱了能还给咱们，咱不求他加倍还，咱就求他呀一文不少的还给咱们就可以了，就是吗？他们在这议论，他们在这想主意，咱就不说他了。
韩二爷
把这二百两银子，这银子包手里滴溜着，有打他们家就出来了。 出来之后，韩二爷想着有打这个卞家团回转桑花镇，回转自个儿住的那店房。这是晚上，此时刻已经是三更半天了。他往前正走着，忽然发现在前面有人影摇晃往这边走过来了，还不是一个人。仔细一瞧，是两个人推着一辆独轮垮车往这边走。二爷韩章有意的要回避一下，他一扯身子就进了旁边这树林了。这条路啊，两面都是树林，当中间一条路。韩章进了这个树林之后，怕推车的人发现了他，他一纵身蹭上了树了，在树上安然稳坐，把这银子包往这树卡巴上一挂，往下瞧着，心想这推车的是干什么的，三更半夜的推着个独轮车要往哪儿去呀、啊？这挂车就推进了，一看这个车上边放着一口袋，口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不清楚。哎，偏巧推车的这个人还有旁边跟着的这个人，两人一块把这车就推到树林子里头来了。推到树林子里头，把这车往地下一放，后边支棍支住了。
哎呀，还真挺累。我说
干脆把这口袋嘴打开，让他喘喘气儿，别回来把他憋死。旁边说话是个女的，就是啊，我早说找个地方歇会儿，你非得要往前赶往前赶。这男的就说了，不赶能行吗？咱们干的这什么事儿啊，让别人发现了呢？这个地方还算安静，旁边没有人，来把那包打开。这功夫就看旁边那女的过来把这口袋嘴就给打开了，打开之后一扒这口袋，在里边露出一人来，是一个小姑娘。这个人露出来之后啊，一没有哭声，二没有喊，就在那车上还那么坐着。二爷韩章在上面瞧着，心中暗想，哎，这怪啊，口袋里边装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他怎么不言语？这个人有什么病啊？就听这两口子在下边又说了，哎，我说啊，这丫头你说送去能给多少钱？这男的就说了，给多少钱？我估摸着不能少于上回那个数。韩章一听明白了，这是贩卖人口的，不定要把这姑娘送到哪儿去。韩二爷心想，现在这世道可是真够乱的了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的贩卖人口，可这孩子怎么能到他们俩手里的呢？二爷韩章想到这里怒气天凶，身背后抽出单刀，把这银子包就在树上挂着没动，一纵身由打树上就跳下来了。他腾的一下子从树上这一跳下来，把那男的就吓一跳。这男的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小子做了亏心事，他随时随地都关注着周围的动静，一看现在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，把他吓坏了。他以为这是个劫道的，转身往树林外边就跑。韩章在后边提了刀就追，拿跑。这小子由打树林里边出来，穿过这条横道，直接跑到对过来树林子里去了。韩章的腿脚都快，蹭蹭蹭几步就撵上来了，双手一合这个刀，照着这小子后背一刀捅进去了，捅的左侧面。这刀捅进去捅的挺准，进去之后这刀尖正扎在心脏上，刀往外边一拔，这小子扑腾栽在那就再没动。韩章一看这个小子完了，他一合这个刀转身轻就回来了，这个时间非常之快，转身回到这个树林这儿，再看那个女的 早已经吓得是体如筛糠，就蹲到树根底下了。哎呀，大爷，大爷饶命，大爷饶命啊！这事都怪他的，不怪我。韩章提着刀问他：“
我问你，他是你什么人？”“
他是我男人。”“
他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他姓甘，叫甘基。”“
甘基呀，不是雪牢啊！听这名儿叫的，你姓什么？”“
我姓裴。”“我是甘门裴氏。”“
哦，你是甘裴氏，做买卖赚不了钱，甘裴。”“
嗯，
我问你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贩卖人口的？”“
啊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就是贩卖人口的。”“
这小姑娘你们怎么弄来的？”“
这小姑娘是看她，我看她长得挺漂亮，我就完了，拿那个手绢里边有迷魂药，我往她那么一抖喽，她闻上了就跟着我们走，这叫随行伞。她跟着我们走，然后我们就把她装到口袋里边，这不高的车上就推着走。”“
你打算把她推到哪儿去？”“
推到哪儿？推到那个襄阳，你不知道啊，这个襄阳王有个襄阳王啊，那襄阳王他要招收一些个年轻的小姑娘，他说要排练歌舞，完了要找漂亮的，找年轻的。我们一看这小姑娘挺漂亮，我们就把她给弄来了，装口袋里了，这不是？我怕把她闷死，我先把那口袋嘴打开，我让她喘口气儿。”
韩章说：“这么做你是违法的，知道不？”“
我知道是违法的，可是不违法我赚不着钱呢。”
嘿，韩章说：“还有你这么一个观念啊，不违法就赚不着钱，看来你这辈子指定就老得违法了。你说我得怎么对待你？”“
哎呦，大爷，你得留我这条命啊，我下回再不敢了，我改了。”“
我问你，这样的事儿你干了多少回了？”“
不多，连这回才第三回
啊。”“连这回才第三回？才第三回呀、啊。”韩章说：“我问你，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送到襄阳王那个地方去，能给你多少钱？”“
给的那不算少，这能给50两银子。
哦，利大呀，所以你才起早啊。这个小姑娘她怎么不说话呢？”“
但是那他那个偷信的那个地方给他贴了个小膏药，贴了小膏药他就半傻不灵的了，他就什么也不会说了，他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“
好，我看看。”
韩章过来，来到这小姑娘跟前，用手破开他头上的发髻，一划了，果然有一个药饼。韩章把这个药饼就接下来了。韩章说：“他怎么还不说话？”这女的说：“您再弄点凉水给他拍一下。”韩章到旁边水沟里弄点凉水，往他头上这么一拍，小姑娘当时就哭了。小姑娘这一哭，韩章就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这小姑娘说：“我叫乔姐。”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